《红楼梦》卷四十二，横无君蓝颜解疑癖，潇湘子哑穴补余音。
话说他姊妹复进园来，吃过饭，大家散出，都无别话。且说刘姥姥带着板儿先来见凤姐儿，说
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虽然住了两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见的都惊艳了。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连各房里的姑娘们都这样怜贫惜老照看我。我这一回去没别的报答，唯有请些高香，天天给你们念佛，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就算我的心了。
凤姐儿笑道：你别喜欢，都是为你，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睡着不舒服，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在那里发热呢。刘姥姥听了，忙叹道：
老太太有年纪的，不惯十分劳乏的。
凤姐儿道：从来没像昨儿高兴，往常也进园子逛去，不过到一两处坐坐就来了。昨儿因为你在这里，要叫都逛逛，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大姐儿因为我去找你，太太递了一块糕给她，谁知封地里吃了，就发起热来。刘姥姥道：
大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生地方，小人家儿原不该去，比不得我们的孩子会走了，哪个坟圈子里不跑去？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眼睛又净，或是遇见什么神了。依我说，给他瞧瞧碎书本子，仔细撞刻着。
一语提醒了凤姐儿，便叫平儿拿出玉匣记来，着彩明来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
8月25日病者，东南方德育花神，用五色纸钱40张向东南方40部送之大吉。
凤姐儿笑道：哈哈，果然不错，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一面命人请两份纸钱来，着两个人来，一个与贾母送岁，一个与大姐儿送岁，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凤姐儿笑道：
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经历的多，我们大姐儿时常啃病，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刘姥姥道：
这也有的，富贵人家养的孩子都娇嫩，自然禁不得一点委屈，在他小人家儿过于尊贵了，也禁不起，以后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
凤姐儿道：这也有理，我想起来他还没个名字，你就给他起个名字，借借你的寿。二则你们是庄稼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得住他。
刘姥姥听说，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几时生的？
凤姐儿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7月初7日。刘姥姥忙笑道：
这个正好，就叫做巧姐儿好。这个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 定依我这名字，必然长命百岁，日后大了，个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儿，必然遇难成祥，逢凶化吉，都从这巧字儿来。
凤姐听了，自是欢喜，忙谢道：“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说着，叫平儿来，吩咐道：“明儿咱们有事儿，恐怕不得闲儿。你这空闲着，把宋姥姥的东西打点了，她明儿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
刘姥姥道：“不敢多破费了，已经叨扰了几日，又拿着走，越发心里不安起来。”
凤姐儿道：“也没有什么，不过随常的东西，好也罢，歹也罢，带了去，你们街坊邻居看着也热闹些，也是上城一次。”
说着，只见平儿走来说：“姥姥过这边瞧瞧。”
刘姥姥忙跟了平儿到那边屋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平儿一一的拿与他瞧着，又说道：“
这是你昨日要的青纱一匹，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十地月白纱做里子，这是两个剪绸，做袄裙子都好。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年下做件衣裳穿。这是一盒各样内造点心，也有你吃过的，也有没吃过的，拿去摆碟子请客，比你们买的强些。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瓜果子的，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玉田精米，熬粥是难得的。这一条里是园子里的果子和各样干果子，这一包是八两银子，这都是我们奶奶的。这两包每包五十两，共是一百两，是太太给的，叫你拿去，或者做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
说着又悄悄笑道：“这两件袄和两条裙子，还有四块包头，一包绒线，可是我送姥姥的。那衣裳虽是旧的，我也没大狠穿，你要弃嫌，我就不敢说了。”
平儿说一样，刘姥姥就念一句佛，已经念了几千佛了。又见平儿也送他这些东西，又如此谦逊，忙笑说道：“
姑娘说哪里话，这样好东西我还弃嫌，我便有银子没处买这样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
平儿笑道：“休说外话，咱们都是自己，我才这样，你放心收了吧，我还和你要东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杆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各样干菜带下来，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就算了，别的一概不要，别枉费了心。”
刘姥姥千恩万谢地答应了。平儿道：“
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当了，就放在这里，明儿一早打发小厮们雇辆车装上，不用你费一点心的。”
刘姥姥越发感激不尽，过来又千恩万谢地辞了凤姐儿，过贾母这边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辞，因贾母欠安，众人都过来请安，出去传请大夫。一时婆子回：“
大夫来了。”
老妈妈请贾母进幔子去坐。贾母道：“
我也老了，哪里养不出那阿物来，还怕他不成？不用放慢子，就这样瞧吧。
众婆子听了，便拿过一张小桌子来，放下一个小枕头，便命人请。
一时只见贾珍、贾琏、贾蓉三个人将王太医领来。王太医不敢走甬路，只走旁街，跟着贾珍到了台阶上，早有两个婆子在两边打起帘子。两个婆子在前引导进去，又见宝玉迎了出来。只见贾母穿着青皱绸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都拿着银刷漱盂等物，又有五六个老妈妈燕翅摆在两边。碧纱橱后隐隐约约有许多穿红着绿戴宝插金的人。王太医便不敢抬头，忙上来请了安。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是御医了，含笑问：“
供奉好。”
因问贾珍：“
这位供奉贵姓？”
贾珍等忙回：“姓王。”贾母笑道：“
当日太医院正堂有个王君孝，好脉戏。”
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因说：“那是晚生家叔祖。”贾母听了笑道：“
哈哈，原来这样，也算是世交了。”
一面说，一面慢慢地伸手放在小枕头上。妈妈端着一张小褥子放在小桌前面，略偏些。王太医便屈椅席坐下，歪着头枕了半日，又枕了那只手，忙欠身低头退出。贾母笑说：“
劳动了，珍儿让出去，好生看茶。”
贾珍、贾琏等忙答应了几个事，复领王太医到外书房中。王太医说：“太夫人并无别症，偶感一点风寒，究竟不用吃药，不过略清淡些，常暖着一点就好了。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若老人家爱吃，便按方煎一剂吃，若懒怠吃也就罢了。”说着吃茶写了方子，刚要告辞，只见奶子抱了大姐儿出来，笑说：“
王老爷也瞧瞧我们姐儿。”
王太医听说，忙起身就奶子怀中，左手托着大姐儿的手，右手枕了一枕，又摸了一摸头，右脚伸出舌头来瞧瞧，笑道：“我说着姐儿又骂我了，只是要清清静静的饿两顿就好了，不必吃煎药，我送点丸药来，临睡时用姜汤盐开吃下去就是了。”说毕告辞而去。贾珍等拿了药方来回明贾母缘故，将药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话下。这里王夫人和李纨、凤姐儿、宝钗姐妹等见大夫出去，方从厨后出来。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了。
刘姥姥见无事，方上来和贾母告辞。贾母说：“
闲了再来。”
又命鸳鸯来：“好生打发刘姥姥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
刘姥姥道了谢，又作词，方同鸳鸯出来。到了下房，鸳鸯只炕上一个包袱，说道：“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裳，都是往年间生日节下众人孝敬的。老太太从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没穿过的。昨日叫我拿出两套送你带去，或送人，或自己家里穿吧。
别见笑，这盒子里是你要的面果子，这包里是你前儿说的药，梅花点舌丹也有，紫金锭也有，活络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总包在里头了。这是两个荷包，带着玩吧。”
说着便抽开剂子，掏出两个笔定如意的刻字来与他瞧，又笑道：“
荷包拿去，这个留下给我吧。”
刘姥姥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几千佛，听鸳鸯如此说，便说道：“
姑娘只管留下罢了。”
鸳鸯见他信以为真，笑着仍与他装上，说道：“
哄你玩呢，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给小孩子们吧。”
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拿着个成窑钟子来，递给刘姥姥说：“
这是宝二爷给你的。”
刘姥姥道：“
这是哪里说起，我哪一世修来的，今儿这样。”
说着便接了过来。鸳鸯道：“
前儿我叫你洗澡，换的衣裳是我的，你不弃嫌，我还有几件也送你吧。”
刘姥姥又忙道谢。鸳鸯果然又拿出几件来给他包好。刘姥姥又要到园中辞谢宝玉和众姊妹王夫人等去。鸳鸯道：“
不用去了，他们这会子也不见人，回来我替你说吧，闲了再来。”
又命了一个老婆子吩咐他：“二门上叫两个小厮来，帮着姥姥拿了东西送去。”婆子答应了，又和刘姥姥到了凤姐儿那边，一并拿了东西，在角门上命小厮们搬了出去，直送刘姥姥上车去了，不在话下。